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世界的光，谢谢你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你是生命的粮，谢谢你让我们得以饱足。你是好牧人，谢谢你亲自来牧养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在奉你的名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你亲自来保守我们，你亲自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得着从你而来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十二章记载了几件事情，一个是雅各第这个使徒当中第一个为主殉道，很年轻的时候；一个是彼得被第三次收在监里面，第二次被天使从监里面救了出来。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希律王。希律王为了这个政治的目的，为了讨好这些敌对神的、背逆神的犹太人，所以他就逼迫教会。但是我们看到他逼迫教会的下场是很凄惨的，说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被从所咬，气就绝了。其实我们在回头看的话，在教会历史上，凡是逼迫教会的，真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是这些背逆神的人一直在重演，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撒旦的仆役，他们真的很可怜，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成了撒旦使用的工具来逼迫神。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信，我们不要被魔鬼撒旦利用。即使我们信主就是很属灵，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软弱的时候让魔鬼撒旦进来来毁坏我们，我们有时候就不自觉的就成为撒旦的一个工具，这个我们是特别要小心的。前面是第九章的后面这一部分，一直到第十二章中间插了一部分，就是关于彼得这些使徒的。那从十三章开始又提到了保罗以及巴拿巴。第十三节一开始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已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那么这几位先知和教师下面说了一下，就是一共有五位。那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涅并扫罗。这个马涅前面这个修饰比较多，说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同样就是一起长大的。说这个马涅呢和希律一起长大的，可能他们是关系还不错，但是希律是信主的，而且非常忠心的一位仆人，是先知或者是教师。那么这五位谁是先知谁是教师没有说，那么也许是有的，既是先知就是教师。先知就是不仅是传讲神的话，他可以预言家里要发生的事，在新约时代还有好多先知。那不管是先知和教师，这里面都是神所差遣、神所呼召的，他们一起来牧养这个教会。最后提到了扫罗，下面说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面两次提到进食，在圣灵说话的时候进食，说完话以后又进食。那么圣灵说话之前他们开始进食，开始侍奉主，进食其实是在表达我们一个心智，特别是我们今天当弟兄姊妹遇到难处的时候，特别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常会进食，有的进食一天两天，有的三天或者更长。我们前面一再分享，进食是不吃不喝，滴水不沾，这儿进食是真正的进食。那为什么进食呢？因为我们遇到难处了，我们用进食表达我们这样一个心智，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求神来为我们开路。但是他们 他们进食可能是仍然沿用的这些犹太人的进食的习惯。在进食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也就是说，神实际上已经很清楚让巴拿巴做和扫罗做什么，他们是知道的，神已经启示他们。那么这个是让这么五个人都同时知道，依领所感，然后叫其他三个人作为教会的代表，要差遣这俩人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是特别希望听到神的说话的声音，听到圣灵跟我说话的声音，有的弟兄姊妹经常听到。那其实可能这个因素很多，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与我们与神的亲近是有关系的。我们越亲近神，我们越侍奉神，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是容易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也给主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机会啊。但这不仅是这个一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啊。我们和神要非常的亲近，这种亲近是从心里面寻求神的，是我们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骄傲。第三节说，于是进食祷告，再次进食的祷告，圣灵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们要做的事，他们为什么还要进食祷告呢？这我们今天可能通常很少，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可能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去做就行了，再不会进食祷告，会祷告不一定是进食。那这个进食祷告，用这个进食来再次表达对主的忠心，对主的顺服，对主的信靠，他们要表达这样一个性质。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指的是巴拿巴和扫罗，那么就是其他三个人作为教会的代表来差遣这两人。按手是常常教会用的一种方式，到差遣的时候，到有这样重非常重要的仪式的时候。今天从神学院一毕业到合唱学校要拆迁，那么到了合唱以后，如果是教会在拆迁他们到其他地方，又要按手，都有按手。那么从传道人到牧师也有按手，这些按手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其中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按手其实就是要带下从神而来的一个能力给他们，也带下从神而来的一个权柄给他们，还有就是来表达这些按的和被按的人他们在主里面这样一个合一，在主里面的联合。把他们拆卸出去以后，不是他们单枪匹马，不是他们孤军奋战，而是后方有教会和他们一起来做这个工。后方附上什么？附上是最重要的是祷告，可能还有资金上的支持，生活上的支持。这是按手的属灵意义。我们从这来看，这个安提阿教会，前面我们说过，安提阿教会是真的神是非常重用的一个教会，在初期教会是第一个外邦，在外邦人当中兴起的教会。当时神透过这个饥荒兴起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反过来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基督徒。神要显明一个真理，就是教会是合一的，无论是耶路撒冷教会还是安提阿教会是合一的，都是神的教会。那今天也是，今天无论地上的世界上哪个地方的教会，如果是真的属神的教会，都是合一的，我们灵里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帮扶，彼此的来向上祷告。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安提阿是第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真正意义上来差遣两个宣教士要出去， 来传福音，来拓展神的国度，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也看到教会的事工必须有圣灵的引领。那么这个安提阿教会有五个这样的领袖，这五个领袖我想他们是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计划的可能，但是当圣灵跟他们说话的时候，这是神的计划，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所有想法放下。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计划不合神的心意，不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圣灵的引领的话，这样的计划是从学习来的，做的功其实没有什么果效，做的以后不被神纪念。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来颂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今天就这个阶段，我们这是经历了太多的神迹，我们真的再也不敢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计划，说五年以后怎么样，十年以后怎么样，不敢。那圣灵怎么带怎么走，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圣灵怎么带呢？圣灵在推动，他一定会向我们显明。当我们迟迟不动的时候，圣灵会在后边推一把，或者在前面拉一把。当我们走得比较快了，走到神的前面了，神他会向我们显明，他会拦住我。所以我们当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分辨，能够知道圣灵如何带我们。所以教会的事工必须有圣灵的引领，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教会，它一定是完全顺服圣灵的一个教会，而且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个非常重要，是永远把圣灵放在前面，不要高举自己。无论我们的计划多好，无论我们的想法多好，可能自己认为多么符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一定把神放到前面。当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听圣灵。那我们看一下这俩人被差遣以后他们怎么做。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助手帮手。这个约翰就是十二节提到那个叫马可的约翰，就是马可楼啊。他马可他母亲是把这个自己的家是开放的，向神开放的，就这个马可也是写下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其实真正差遣他们俩人，那么还有一个马可和他们同去作为助手帮助他们，那么有三个人一块坐船下到西流，就是就下到，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这个就字就是说明被圣灵差遣以后，他们没有单言，立即行动，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我们只要有神的差遣，我们就立即行动。现在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种说法，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传统，就是定下计划不要轻易改变。我们定下计划，我们两年以后两年之前定下计划，今天就这样做，不要改变。这完全是人的血气，只要圣灵随时告诉我们怎么走，我们就随时改变，按照神的吩咐。如果那样的话，就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样，死守律法，死守这些所谓的自己的计划，死守这些传统。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教会里面好多传统的东西根本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前面分享过。所以我们要不合神心意的所谓的这些传统我们都要弃绝。他们坐船就到了塞浦路斯，我再分享一个图，他们这次宣教的路程。这是这据笔录，这就是塞浦路斯，这是安提阿，安提阿在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是西流基，从安提阿他们到了西流基，西流基是这儿的一个 海港，从这儿坐船就到了塞浦路斯，对了，到了萨拉米，下步就到了帕福，然后北上。经过全岛第六节，直到帕福。经过这个塞浦路斯的全岛，是从东头到了西头，然后到了这个岛的西边，到了帕福。到了帕福以后呢，这个地方就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他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假的先知，假冒冒牌货，是个假先知。假先知，假的先知，那是撒旦的仆役，撒旦也给他一些能力，他们好像也能行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有的预言还真的还应验，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些说有人预言了就应验了，他就是真的先知，不一定。我们要看他这个果子。假的先知，他也在人看来好像他也在说神的话，好像也在传讲神的话，但是神没有差遣，就是假的。今天我们的教会里，我们一再提到有许许多多的假师傅、假先知，神没有差遣。那么假先知最后他实际上是做什么？实际上是拆毁教会，诱惑神的这些小羊。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那现在他们遇到这个假先知以后，那下面保罗会怎么做？我们下面再看第七节，说这人常和方伯试求保罗同在。这提到方伯什么意思呢？方伯就是罗马省长的一个头衔，就是他的身份就实际上就罗马省长，这个头衔叫方伯，我们现在叫省长。这人叫试求保罗，常与这个人同在一块，那就他们关系可能还不错，经常在一起嘛。这个施修保罗呢是一个通达人，通达人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那聪明人呢，他不会轻易的相信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不会轻易的被这个术士、被这个假先知迷惑。所以他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他们到了这儿以后，他们就把他们请过去干什么呢？要听神的道。那么要听神道，他不一定说这真的是真心愿意寻求神，可能是对神的道感兴趣，要听一听。那么不仅他听着这个假先知跟他说什么，他要听一下从远方来的巴拿巴和扫罗这些真先知他们怎么说。第八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伊律马，伊律马括号里面说还是行法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正道。我们看到这撒旦，就是撒旦把这些假的东西放到教会里面，放到各个地方，他的目的就是来阻挡真理，阻挡这些真的先知、真的师父传讲这些生命的道。抵挡使徒，他其实这是撒旦在抵挡我们主耶稣基督，叫这个方伯不信正道。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当这个扫罗和巴拿巴去传福音的时候，马上受到拦阻。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只要去真正的我们要传福音，你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有拦阻。撒旦想办法，想尽用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来拦阻我们传福音，这撒旦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就来使用这个假先知来抵挡这两个石头。第九节，我们看扫罗怎么说。说扫罗又名保罗，从这儿开始，扫罗名字改成了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这个假先知的身上里面是有那个邪灵，有魔鬼的灵在里面。但是保罗他的灵是圣灵，那圣灵那肯定是能够胜过这个邪灵的。所以被圣灵充满以后，定睛看他的时候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拉着手领他。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靠着圣灵，按照圣灵所差遣的去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身上有圣灵充满，一定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也有从神而来的看见，也有权柄。所以保罗说的这些话，并不是保罗凭着血气说的，是圣灵借着保罗的口说的。所以保罗也有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能力，对这个加蝎子咒诅。那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投降或算了吧，再等等，再合适机会。所以我们看圣灵怎么带领。圣灵如果是感动我们，我们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话很严厉，因为对魔鬼不要手软。说你这是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马上指出了他的这个邪恶的用心。问题是现在我们好多时候能不能识破这个魔鬼的诡计，能不能知道这个对拦住这个是不是从撒旦来的？可能我们还认为说时候不到什么的，所以一定要分辨，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那个时候在传福音之前一定要好好祷告。这是保罗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在保罗身上的一个彰显。因为神的大能，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前面第七节说要听神的道，是感兴趣，对神的道感兴趣。现在呢，是他说这个神的道是主的道，把耶稣已经接受到心里面，承认是主，说在他已经认为这是主的道，所以就信了。我相信并不是因为这个神迹而让这个方伯信的。那方伯对这个，因为加蝎是他所传讲的，他实际上也传讲一些真理方面的，不过是那个没有圣灵同在。那今天我们说有的那个假教师，有弟兄姊妹说分辨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在讲圣经，他们好像也在讲神的道。说他是了解的，而且这个人那个时候那个福音已经到那边，他是听过的。所以说他从把这个巴拿巴和扫罗请过去以后，他知道巴拿巴和扫罗的身份，相信这是两个真正是神差遣的，所以也相信他们身上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们听了这样神迹以后，很自然就相信了。这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一个外邦人，这次信得住，这都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庞菲利亚别家，那么就是在这个地中海的北岸，这是庞菲利亚，这是别家。这儿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这儿提示保罗和他的同人，那他的同人就是巴拿巴和马可。前面我们注意一下，前面就是提到这俩，提到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先提巴拿巴后提保罗，但从这儿开始是先提保罗后提巴拿巴，甚至提保罗的时候都不提巴拿巴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角色已经互换，以前是巴拿巴以巴拿巴为主， 是巴拿巴把扫罗从大树请过去一块在安提阿牧羊教会。那从这儿开始是保罗作为主导，巴拿巴呢是甘心乐意的做保罗的这个助手帮助者。所以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是来为主做工的属灵的人，不在乎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甚至不在乎手中所谓的这些权利，而是能够谦卑下来，甘心的来做主的工，做保罗的同工。这是我们看到巴拿巴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也值得我们今天效法。如果我们今天都像巴拿巴这样的这个有谦卑的生命，教会不会有纷争。约翰就离开了他们，就是马可就离开他们。为什么离开呢？这儿没有说，但是后面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推测一些原因。在15章的38节，保罗就提到15章的38节，就是看37节，37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因为刚才说不是马可已经离开他们，这个时候再一次一块做工的时候宣教的时候，这个保罗巴拿巴呢还想把这个马可带上。而38节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帕菲利亚，就是在这一次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所以这次马可就是因为软弱而中途退出，给保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保罗认为他这个就是吃不了苦，估计是因为这个路途的原因，反正是软弱的，不想和他们一块儿宣教了，中途就退出了。说的好听，退出实际上就逃兵。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第二次再去找他同工的时候，保罗是有意见的。但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保罗再次提到这个马可的时候，是有很高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后来这马可和这个保罗是同工的。十一节怎么说？说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从这我们看到，就是说往中途软弱退出，这个也不丢人，因为我们这个生命还没到那个份上，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后来我们生命起来了，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继续来上路，一起再和巴拿巴和保罗同工。他真正有生命的寻求神的弟兄姊妹，不在乎以前做什么，说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有的弟兄姊妹特别在意，以前同工，那离开以后就不好意思回来啊，总觉得脸上无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真的有生命愿意寻求主，把主的功放到首位的，这些都不重要。这是马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神也许可我们，允许我们软弱，我们都不完全嘛，也允许我们中间停一停。那停的过程当中，神也在仍然在装备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他就回了耶路撒冷了。14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剩下他们两个人了，离了别家就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在北部，在比西底这个省份，在这儿。然后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后，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教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安息日这些人在会堂里面，这是犹太人的会堂， 干什么呢？就是读律法书，读先知的书，就是旧约这一部分。然后他读完了以后，这管会他的就请保罗和巴拿巴，说有什么劝勉的话请你们说。我们看到前面也提到，在会堂里面，在会堂里面去传扬福音，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借助于犹太的会堂来传福音，来传讲正道。这个管会堂的给了他们一个传教的机会。为什么他们主动的请呢？有人在猜测，因为保罗和巴拿巴这不是给那个省长传了福音，省长信了主以后，可能有省长给他们手里边这个通文，他们有这样有从省长来的一个便利的一个所谓的权柄，所以他们给了一个面子或者什么的，都是猜测。但是这个主动的让他们传讲，这以前是很少有的。16节整个到下面的41节是保罗所记载的保罗的第一篇讲道。前面彼得有过3次讲道，这是记载的保罗的第一篇讲道。这篇讲道，我把这个讲道的这个核心先说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就心里面有数。这篇讲道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那么这个称义的根据是从哪来的呢？他要向这些犹太人说明是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个讲道呢，这篇道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6节到25节，这一部分是讲到神是历史的主宰，神是那个历史的真正的管理者，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从26节到35节，这一部分是讲以神已经成就的救恩。第三部分是36节一直到41节，是正在施行的救恩，就是三部分。所以很清晰，主题非常明确，因信称义，分三部分来说明。下面的16到25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不仅是以色列人，还有敬畏神的一些外邦人都在这会堂里面，说请你们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这我们这个历史非常清楚的，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祖宗，然后呢后来就他们到了埃及地寄居，在埃及地呢神抬举他们，神拯救他们，把他们领出来。那在旷野里面呢，他们悖逆神，犯罪得罪神，神一直忍耐了40年，大约40年。19节，既灭了迦南地的七族，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这是约书亚做的事。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以后，把这个七族的人灭了，其实是没有灭尽的，按神的本意要灭尽或者赶尽赶出去，那个地方不留一个外邦人，免得他们沾染污秽。但是他没有做到，所以后面出现那么多的问题。说不听神的话是付代价的。这七族人是哪七族人呢？这个在《生命记》的第7章的第1节提到，这七族人就是当时叫七国的人。《生命记》的第7章说到，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下面提到这七种人：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那么圣经后面也经常说用亚摩利人来代表着七族人，迦南地的越住民。他们进去迦南地以后，就把这个地分开，一个支派一块地分开。20节，此后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 约书亚死了以后，就开始实际上就进入一个史诗时代，直到第一个王扫罗，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史诗。这个史诗是什么？有一个史诗记嘛？那史诗是什么意思呢？史诗的本意就是这个史诗做一个审判官，做一个治理者，是管理者，是领袖。所以这个史诗在450年有很多的史诗，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史诗。21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也是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背逆神，神用40年来管教他。他们违背神的心意，非得要一个王，神给他们王给了他们40年。这40年跟上这个王，他们受了很多的苦。说他们就求一个王，这个求这个王是他们的动机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从这看到说，不蒙神喜悦的这个求祷告，神也应用，神也成就。说神成就的背景是神一定喜悦的。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好多不蒙神喜悦的，他们祷告神也成就，成就以后他们就付代价。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妄求，不要硬求，一定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求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不合神心意，神给了我们以后，我们一定是受罪的、受苦的。神会信息环境的管教我们，让我们学功课。啊，我们教会我们也吃过这个亏啊。我们刚崇拜之前就开始求。求真的是答应了，神也 是成就了，真的来了。来了以后就开始麻烦不断。我们感谢神，最后还是神去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求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去求，特别不要盲目的去求。明明知道不合理还去求，那更不应该。所以动机有问题的这儿的求告是不蒙神喜悦的，神给了以后那就付代价。22节，既废了扫罗，这提到废，扫罗是被神废掉的，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是神给的，不是他们求来的，是神借着撒母耳去立的大卫王，这是出于神的。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遵行神的旨意。这提到大卫合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和八十八那个奸淫的关系，为了达到目的，为了责仇，最后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给杀了，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呢？神说这儿是大卫是合他心意，并不是说大卫一点过失都没有。我们今天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再属灵的人，我们认为说是再伟大的所谓的领袖，属灵领袖，包括摩西，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也有过失。说不是因为他有过失，乃是因为大卫是一生一世以神的事为念，一生一世都是以神的事为自己的所追求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合神的心意，那神就看我们的心。我们虽然有时候 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犯错误得罪神，但是我们的心始终是向着神的，神是知道的，不是诡诈的，不是故意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废了扫罗，那一开始也是神立的，神不立他，他起不来， 他们求，他们就给他们一个王。这个扫罗九月里面描述的是又高大又英俊，你看神给人就是你们愿你喜欢吗？喜欢就给你们一个这样一个人，一表人才。说神能够把他立起来，也能够把他废去。我们今天也是，神能够把教会立起来，把这个灯台立在地上，神也照样会把它挪去。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如果这个教会在不发光的时候，已经不发光了，已经没有油了，烧尽了，没有作为了，那这个灯台神是可以挪去的。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做主的工，如果我们哪一天真的是已经违背神的心，远离神，是现在学习在服侍，再不祷告，再不寻求神的时候，神照样会把我们夺去。同样，神把我们的名字能够写在神名册上，他也能够去涂抹。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是一生一世的，每一天都要紧紧的跟随主，不能是随着自己这个性子来啊，今天跟一会儿，明天不想跟就不跟了。我们要一生一世这儿紧紧的跟随，真的要小心神把我们废去。23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人就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神以前已经应许了。最早的应许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了，神已经应许将来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就是创世纪的3章15节，女人的后裔。那后来在诗篇里面，诗篇的89章29节，我这就不读了，弟兄这么记一下，你回去看一下诗篇的89章29节、36节，还有诗篇的132章11节、12节，还有17节，这些都曾预言过将来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来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应许的，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24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儿在他没有出来以先，可不是没有降生啊，因为主耶稣比约翰小6个月。说约翰在他出来以先，约翰就已经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这个耶稣出来就是耶稣正式出道，正式开始来做他的工。之前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25节，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图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当时好多人就问约翰，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是不是那个基督？约翰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就我连给他解鞋带的不配。真的，我们今天我们配吗？我们真的不配。我们不配，神还这么重用我们，是神的恩典，神器重我们，神使用我们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一个敬畏的心，忠心的为主摆上。这儿提到说，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途，他知道约翰其实知道主给他的一个使命，他是清楚的。我们今天是，当我们这个行完了我们所走的路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来回头回顾我们这一段这个属灵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坦然的面对主？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忠心的摆上，好好的做工，不要到时候后悔，因为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时间做工了。 我们要借主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落下后悔。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好好的服侍主。但服侍主的方式很多，有的是全职服侍，有的是不是全职服侍，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都可以服侍神。所以我们不管在哪个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的心真的愿意摆上，神就愿意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25节，那么16节到25节，我们刚才说是讲的神是历史的主宰，是神对历史的一个管理。这段就讲了这个选民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翰，四世约翰，这样一个漫长的一个这个历史。通过这段漫长的历史来证明一件事，证明什么呢？证明是历史并不是循环的，历史也不是随机发生的。今天是历史上地上发生的一切的事不是随机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都在神的管理当中。神这么漫长历史，其实神就要成就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救赎计划。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就指向一位，那就是指向主耶稣。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整个人类历史就指向主耶稣。主耶稣就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新约为他做见证，这个很清楚，旧约也是为他做见证的。旧约看耶稣是往前看，我们新约是往后看，因为主耶稣已经在2000年之前被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都是指向主耶稣。主耶稣就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立在那儿，在十字架就在那个地方。这是16节到25节，那么这个保罗要讲的意思，这是他的讲到的第一部分，那么后面两部分我们下次再解释。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